早安，晚安，我今晚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下一些精彩的故事啊，而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咪大点点每日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经历。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或是想要去了解一下，想要去看一下大家这些精彩的故事啊，欢迎搜寻 App Store 上面的点点 MINIDOT 或是中文的点点哒哒点点，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其实如果有追我们 Discord 频道的听友们啊，就知道其实上周一我们发了一个算是一个测试的一个功能，叫做灵魂小画师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玩一下这个灵魂小画师，欢迎加入我们 Discord 的频道。那另外我也会在本集的 Podcast 后面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有灵魂小画师。好，那我们就开始本周的故事分享咯。好，这个这周啦，那个时间比较赶，所以今天也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录音。好，那我们这一周呢来聊的主题是我买过最不实用的东西是什么。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国小的时候很爱看卡通频道，觉得那些滑滑板的卡通人物很酷，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就用压岁钱买下了一个滑板。印象中那个滑板大概500元吧，括号对于当时我来说算是天价了。最后因为我的平衡感太差，加上当时除了公园之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滑，实用性很低，所以没滑几次就放弃了。除了滑板之外，印象中还有自己买过最贵的玩具是一只遥控机器狗，还有弹珠超人模型。那些玩具通常玩不到一年就腻了，当时大人们都觉得我的行为很浪费，隐约感觉到他们很怕我变成一个一直乱花钱而不懂得节制的人。不过大概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我就突然不再会吵着想买玩具，除了一个月买一两本书买个小零食之外，几乎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欲望。吃东西不挑食，不买衣服，不买化妆品，连逛街都懒，宁愿待在室内看书，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每次有人来访我的租屋处，都会惊叹我的东西真的很少。可以说小时候是个浪费的人，很爱买一些不实用的东西，但长大之后却莫名变成一个热爱极简生活的人。好，这个讲到这个滑板啊，那个我看到这段描述，我第一个印象的卡通呢是淘气阿丹。那个但我觉得依照这个点友的描述啊，应该不是淘气阿丹。对，那时候淘气阿丹的卡通也是让我对于滑板有很大的向往。那这个向往是在于说，因为他很多事情都用滑板去解决，就觉得很酷这样子。对，所以不过我想相信这位点友这边讲的卡通频道应该是另外的卡通频道了。好，下一位点友买过最不实用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健身房的会员卡。距离我办健身房的会员已经过了两年，可是我的身材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也许我该亲自过去一趟，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这个我自己是就是没有太喜欢在室内跑步啊，还是像骑脚踏车，因为前阵子上礼拜因为运动的时间都是比较偏中午，所以出去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所以我都是在室内啊，就是跑步机跟骑脚踏车。我觉得跑步机还好，或许是因为我在前面放了我的手机，然后这边看追动画。然后，但是骑脚踏车，我真的觉得在健身房骑脚踏车蛮无聊的。我就从头到尾就是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在外面骑脚踏车除了运动上带来另外的不错的奖励，或是不错的，就是因为毕竟你在骑，你可以去一些景点嘛，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你在室内骑脚踏车就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是像小老鼠在踩那个滚轮一样，就一直不停的在转而已。 实在有点受不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想要培养这习惯，最好是让自己借口低一点就好。那我自己推荐了，像那个去外面慢跑这件事情是蛮简单的，你知道。我觉得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去买一双非常适合你的鞋子，然后就你也不用太一开始不用太逼着自己，就有空想到早上起来觉得精神不错，就出去跑一跑啊。你也一开始不用设太多目标，反正就让你自己习惯有这个动力就好了。那久了呢之后，你应该会开始会就是会开始去习惯这个节奏，然后也会想到一些方式让自己去。可以跑得更远，然后跑得更快，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种运动这种习惯，重点就是你如何让自己不要有太多借口，这是重点。或者是有借口去也是可以啊，像健身房有借口去，对嘛？就看帅哥啊，看香香的妹子啊，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动力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他买过最不实用的东西是项链、手链类的饰品。这原本就是走美观及呈现个人风格，但我发现佩戴一阵子后就接束之高阁。我觉得这个代表的是你个人的美观跟风格呢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你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下这个项链呢、手链类的饰品。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买过一些不实用的东西，都跟他们家的猫有关系。他说，纸箱猫窝，那种上面有猫抓板，用纸箱做成的猫窝，只用一个礼拜就被猫拆了。宠物美容吊床，那种把猫咪挂起来可以方便修剪指甲，只挂5秒钟就挣脱成功。好，这只猫蛮体贴的啊，就是不但充分的使用你买给它的纸箱。还帮忙验证这个，宠物美容吊床没什么用。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是车靴。刚买车的时候，高中同学带着我去他熟识的店家，要我买一堆装备，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安全帽、蓝牙、头套、防摔衣、防摔裤，这些都是目前还在使用的，唯独车靴基本上没穿过几次。其实是一双很好看的车靴，黑色皮靴，外观跟一般女生中筒皮靴很像，只是多了车靴该有的功能性与防护性。但我没有考虑到的是，它筒宽，为了保护性，所以非常贴腿。除了穿那种贴身皮裤，否则裤子是不可能塞进靴子里的。但我就一大婶，不是那种美魔女，我没有穿贴身皮裤的勇气，所以这个选项不可行。但若穿牛仔防摔裤，裤管又不够宽，没有办法套在靴子外面。但我只是周末骑车啊，没有再想多去买新装备，很贵啊。所以现在都是我的 Timber 人陪我出门，但毕竟都是一般防雪靴而已。左脚打板处已经有明显的磨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等这双 Timber 人要报废时，再来决定是要买新的车靴或是新的防摔裤了。此刻那双车靴就只能供在那边。贴身皮裤啊，我自己是没想过。不过，另外一个选项是不是也可以鼓起勇气试试看这个皮裤呢？其实我不知道哎，可能觉得自己穿有点怪怪，可是我觉得就外观上来看，贴身皮裤应该是蛮百搭的啊。我不确定，但是对啊，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就如果要善用这双车靴，或者现在可以试试看皮裤。感觉起来蛮帅气的，那就不过这边先抱歉，因为我没有太多就是知道这个车库的样式啊，因为没有太多的想象，因为可能看的东西不够多，或许不太适合。但是我想象的那种皮裤应该是蛮帅气的，我是觉得蛮适合这位点友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最近手边的东西比较想不起来有什么，但如果是厨房器具的话，肯定是有的，没有办法。超爱看又爱买 Lily Coco 的，不买手很痒。包水饺器，塑胶制的，号称可以把水饺皮夹紧，但其实夹不紧，急了不如双手万能。切苹果器， 号称可以把水果等直接分六等份，结果根本压不下去，连一等份都无法，可能是我不会操作，总之就成了废物。食物调理机中的碎肉功能完全没有办法碎肉啊，照片上根本图文不符嘛。以上都是多年前凭印象回忆，也太多年没有自己的厨房可以继续拜这些小玩意儿。没有厨房的好处就是省时间省金钱，不用看更买到不用剁手。老实说，我就看了，光看了三个这个包水饺器啊，切苹果器，还有这个食物调理机的碎肉功能，我就挺有趣的。你要不要挖掘一下你之前买过的东西，可以来拍一集这个有趣的 YouTube 影片。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就昨天跟爸爸妈妈吃完寿司郎，接着到星巴克坐一下。我很大方的说，这是我来，很潇洒的拿着随行卡就去点饮料。没想到柜台前的 Bright Pink 饮料加上联名的粉红杯，杯促销价，觉得很便宜，于是马上点了一套。店员问我要现在用还是另外装，当下觉得这样杯子还要带回家洗好麻烦，就说分开装，还是用一般的纸杯喝我的 BP 饮料。然后我一边喝一边想，不是啊，我现在不用回家更不可能用了，之前买的乌奶杯、越南杯、墨西哥杯根本全新的，还堆在橱柜里。而这便宜款的 Bright Pink 粉红杯，吸管盖子插下去洞还很大，就是一走洞饮料就会洒出来的那种，根本无法带出去。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粉丝，买这杯子干嘛？很邪魔欸。啊，不就证明了你是星巴克的粉丝吗？好啦，就是这个其他的都不用管，就但是只要有星巴克就会买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分享。他说他买过最不实用的是明明该好好站着却站不稳跌倒的扭蛋公仔。比方说用前两只脚踩着单薄布块擦地的柴犬，但又有只用后右脚踩地，左后脚后翘，形成很不稳的三角鼎立。于是他很常常擦不到地板，还很可怜的跌倒了。哎，不是，这个个性也太像柴犬了，他不想擦地吧其实。所以是这样的，不算是连续观赏价值都没有的公仔，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忘了，其实应该不是应该而不是应该，品质其实是品质而不是质量，稳稳的其实是稳稳的而不是妥妥的，超强不然就是很猛，牛什么牛。看到社群一堆陌生人用中国用语，真的很想大抱怨。好啦，这个最后 这段听起来我也是有点吃螺丝。简单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影响的渗透力，算是有一种温水煮青蛙啦，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产生的状况，甚至会觉得很自然。我会小小的抱怨，可是我也觉得这就是大家所习惯的东西。不过我自己尽量不会被影响到，因为我还是蛮老派的，还是比较怀念以前的说法。比如说我一直都会说 mini 大点点的使用者而不是用户，然后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常常在说使用者使用者，甚至在讲我以前做的事情使用者研究，大家都会有抱着一个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很少听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还是比较习惯吧，那毕竟从小就听到大了，所以还是继续这么讲还是有点让人家可以反而变怪人了啦。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必须两边切换，就是像这种使用者用户影片视频摄像头摄影机这种必须要不断切换，那阵子觉得自己有点精神分裂，因为同一天可能要跟不同的对象讲不同的事情，那我自己就抱持了一个尊重的态度，既然沟通的最大的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讲法，所以就必须能够符合大家符合对象能够听得懂的事情。对，好，我有个事受不了，就突然想到有个事受不了，就是什么 脑洞大开，我还在想说什么脑洞啊？你脑里面才有洞嘞。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思路，就是我觉得思路是 OK，可是总是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八股的感觉。反而就是比如说问你的想法，你的构想说你的思路如何，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讲我的思路啊？好像有点太正式，或是太有点把一件小事情包装得很怎样的感觉。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好，接下来两个跟咖啡有关。首先是这位听友，他说一直搞定全自动出品的咖啡机，少了一点与时间摩擦的温度，总在生活紧迫时力求贪图方便，在节省时间中抓准偷懒时机。而一直出品的咖啡变成了失格人，失去格调，少了一次渐渐麻木的日子，紧接下来的时间都拿去多睡一会儿的决定，越过越疲乏，少了与自己的对话框，于是我丢掉了自动化人生观，改成劳动式的手冲，好好享受，闷蒸后散发出的香气是当下的幸福感，与时间缠绵后的咖啡是我打开一天的动力，把够喝的量倒入保温瓶与马克杯。其余的，那隔壁的阿姨分享了这简单的喜悦，拿着与你相同的马克杯撞阳台，热乎乎的咖啡在嘴里打转，风很轻，阳光轻柔的梳理着心情，不知不觉思绪飘向了远方想，生活就好像一场骑着自行车旅行，随时随地保持平衡，偶尔颠簸也得不断前行，时而轻松的路段，时而碎石路，都有可能造成伤害。在这趟生命旅途所受到的辛酸苦辣，是教会我们怎么把伤口变成智慧。而生活生下来也就要活下去，不是我们把生活变好才有快乐，而是有了快乐，生活自然会变得很好。要当一个有温度的人，先学会疼爱自己吧！加油，宇宙，Ocean！这个，我突然。你的分享突然提醒我，好久没有自己手冲咖啡，所以这就是我变成一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心路历程，没有什么生活记录的熟人了吗？对呀，我最近好久没有手冲咖啡，然后就节奏就变得比较快，然后生活好像变得比较模糊，就这样一天一天过。或许手冲咖啡真的是一个不错让自己沉淀下来的机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也是跟咖啡有关啊。他说他买过最不实用的是单人用的咖啡机，附上玻璃杯，小小的，很快就不小心的摔破，可以冲泡的量少少的，一次冲泡也不够。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太能喝咖啡，喝了会不好入睡，所以为了庆祝单身，买的反而更伤身了。当然不久就束之高阁了。我可能重点画错，不过我最近也摔坏了一个玻璃杯，哎，真是。然后我在之前这个咖啡用具，曾经有一组还蛮漂亮的，算简易式的冰滴咖啡组，然后它的主要的部件都是玻璃杯嘛。那我有一次在就是擦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摔破了。然后后来就是还是想，用那个没有摔破的部分，所以我还用很克难式的，就是用一些保特瓶拿去组合那个原本的这个冰滴咖啡的组合的结构，这样，后来就没有用了，真的有点可惜，那个真的蛮漂亮的。不让大家就是当摔破东西的时候，我后来有一次应该是过年吧，就是大家回去，厨房很忙乱，突然之间哐哐的。那亲戚们呢，就安慰一下，然后就讲一句，那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岁岁平安"。那这个"岁岁"呢是碎掉的"碎"啦。那后来我都会摔破的时候，都会心里跟自己这么讲一下。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岁岁平安”。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他买过最。不划算、最不实用的东西，就是虽然说这么说有点自傲，本身买不到不太实用的东西很少， 大概是下手前会多方考虑，还是会比价。（括号单身狗就是想太多，仔细想了一轮，就是 N 年前 Seven Eleven 的小铃铛电扇，那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收集、认真的换，然后认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根本没有用处，连拿来吹都不良，带来绅士人还非常的碍事。好啦，这就是你对小铃铛的爱，不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对于自认只要是买实用的东西的我来说，还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想了一整天还是没有想到。不过如果是说花了钱结果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大概就是线上英文课程吧。虽然说是自己太要求完美的懒惰了。这我觉得跟我刚刚分享的运动有点关系。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就总之，你如果要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够得到进步的成果，这件事情最大的困难点或是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懒惰，或是有什么东西阻碍掉了自己这样子。所以，像英文学习啊，还是必须要找对方式。因为我印象中，我的音听的进步反而不是什么太正统的学习。我那时候是想追啊每周最新的 American Idol， 那时候台湾有个第四台啊，没有上字幕，所以我就听着听着看了一两集，突然之间听英文听力是突飞猛进。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考英文听力考试的时候是没什么准备，考了也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我最近其实有持续，为了算是工作上的需要吧，因为我必须持续有一些英文的口说的一些练习，所以我其实有一位口说的老师，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所以如果点友们有兴趣想要知道是想要我介绍口说老师的话，可以来问我，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还蛮不错的。对，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点友的分享，他说，神秘农场和某手机壳厂商联名推出的背包用手机平台，而且必须是神秘农场或是类似构造的背包才能用，台湾地区没有卖，相当难入手。我甚至还为了这个平台加购了相对应的手机包，这玩意儿的用途是让我背在背包的状况下可以把手机放在胸前平放，方便用于查看电子地图或是其他的 APP，如此一来，我还能空出双手继续操作武器。目前这个手机平台加手机包配件已经被我扔到不知何处了，想卖也卖不掉。原因是我他妈的忘记自己有老花，这意味着我根本看不清楚胸前的手机上的字和图形。事实上，我还要把手机移到腹部的上缘才能够看清楚。也就是说，手机放口袋，需要时拿出来看才是最适合我的方式。花了一大笔钱，体会自己的老花很严重。花了F joke。 好，这个其实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有先天性远视，理论上我已经体会过这个老花的感觉，但我现在怎么想也想不出来那种视觉上对我的不便。因为我能够印象到的就是我只要一拿下眼镜就不太方便这件事情，因为我可能算蛮严重，我记得度数蛮深的，所以我应该是不戴眼镜基本上跟近视也没什么差别啊，就是你就很难看清楚眼前的东西。所以加上我小时候就是非常的乖巧，我几乎只要一张开眼我就会把眼镜戴上，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这种老花眼的困扰的那种回忆。可是最近可能年纪大了，开始有一种对于比较近的东西没有办法对焦的困扰，所以应该开始有点老花的迹象了吧。所以我原本以为我是一个已经有充分练习过，因为我有远视，所以我是一个充分练习过的人，所以应该不会觉得太奇怪。可是或许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关系，我还是觉得有点有点算是意识到自己的年龄，然后有一点觉得，哎，这个身体啊，总是会跟你说啊，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好， 好，希望是以后可以适应的好一点，这样子。好，本周的点点小碎念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Podcast 形式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跟Spotify 面搜寻"点点小碎念"或是打"点点"甚至 "mini dot" 都可以找得到。那就今天这一周，还是希望大家也会想一下身旁有没有什么人就是适合听一下这样的Podcast，可以推荐给他，非常适合睡前听轻松的 Podcast。今天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好，有参与我们那个 podcast 的 Discord 频道的，或是点点的 Discord 频道的，应该知道上周一的时候晚上就很临时的，就加了一个有趣的小小功能在我们 Discord 频道里面，我们叫它这个灵魂小画师啊。如果想要知道详情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频道，我在 Show Notes 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讯息。那我其实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我非常amazing，或是我非常的 impressive，大家在使用这个点点小画师的一个灵魂小画师一个方法，因为超出我原本的想象，那效果也比我好很多这是一个验证，因为我原本的一个构想是在于看到。当大家在分享一些文字内容的时候，我们都蛮会倾向说要找一张配图来配一下那个情境的。那过去当然有这种 stock photos 的方法像比较有名的免费像 Unsplash 这样的一个网站可以配到一些不错的情境图，去阐述你心内文字上的视觉上的线索。那我就在想说，那现在这种。AI 的一些相对应的 models 不管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像 Stable Diffusion 这种image text to image 的 model 或者 Mid Journey 这种，其实可以好好的结合，那就可以协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也挺有趣的，挺有意思的。那我自己其实这个测试老老实实我已经做了快一年了。我说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就玩了很多像 Mid Journey 这样的产品，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于一些 prompt，对于一些如何去请 AI 帮我们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前前后后大概真的是，我真的不夸张，就真的测了快一年了。那我其实中间都一直找不到一些好的方式，就是刚好最近这个一两三个礼拜开始，因为有些 model 它就有 upgrade，然后也蛮适合，所以我就发现把我之前的构想都在一起，其实还蛮有可行的。所以，但我考量到我现在这个时间点不适合直接去做一个这个产品，因为真的太耗费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就想用这种更轻量、更方便的方式跟大家测试。那目前测试结果真的挺有意思，然后大家有几位点友也持续在创作一些还蛮不错的图，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灵魂小画师有什么更进一步想要的功能，或是更进一步你觉得可以用的场景，欢迎来跟我讨论啊。那或许就是我们 mini dot 2.0也不一定。好，今天就聊到这边，祝大家都有一个好梦，晚安。
是什么答案？早安，晚安，今天的你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微笑不。